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第二章，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天父，早晨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借着诗歌借着祷告来敬拜你，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何等的福气。但愿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你也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更求你借着圣经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相信你的应许，因为你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保惠师要带领我们一同进入真理。就求你让我们一同在你话语的光中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所要启示的。我们等候仰望祷告都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读到现在，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启示录第一章可以说是全本启示录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浓缩的精华，在第一章的里面。在第一章的里面，我们看见这一位复活荣耀的基督。那从第二章和第三章开始，我们就听见这一位荣耀的主，他要来对教会说话。他对教会说的话，就是他对教会的心意，他对着教会的计划。我们如果想要认识一个人，你就必须听他说话，因为从他说的话里面，我们才能够了解他是怎么想的，什么是他喜欢的，什么是他看重的，什么是他宝贝的。那他喜欢，他看重，他宝贝的东西，也才是我们应该喜欢看重和宝贵的。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耶稣基督对着七个教会所要说的话。还记得我们说过启示录整卷的书是一封书信，这一封书信是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写到22章结束。然而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的里面，却是耶稣基督给七个地方教会有特别针对性的信息。这七份的信息并不是分开的七封书信，这七封七个信息是针对七个地方教会特别的提醒，然而每一个的提醒也都是为着众教会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在给每一个教会的信息的结束的时候，都有说圣灵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都要听。以弗所这个城市在当时是小亚细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它在经济上，在文化上，甚至于在政治的影响力上，它都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里的女神庙是一个世界古七大奇观的一个地方。以弗所又是罗马的自由城，他们可以自治，所以以弗所的人本身就是非常的自豪的。 那在以弗所这个地方的教会，那更有自豪的本钱。为什么呢？还记得吗？以弗所的教会是保罗在地上曾经花了2年多的时间亲自在那里牧养他们的教会。你如果读《使徒行传》19章，你就知道。而且，如果你读《使徒行传》20章，你就知道保罗那2年多是把他所有的都交了以弗所教会，毫无保留的教导他们。不但如此，保罗走了，还有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服侍。你如果读提摩太前书1章，你就看到。后来我们知道，使徒约翰也到以弗所去服侍。你能够想象吗？一个教会有这么多有恩赐、有能力、有名望的传道人在他们中间服侍，那很自然，这个教会当时在整个小亚细亚所有的教会中，他就成为了龙头老大，各个教会都是以他们为榜样。而以弗所教会，你如果读以弗所书信，你就知道这个教会属灵的光景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保罗才能够写以弗所书那么有深度的一封书信给以弗所的教会。我们到今天读以弗所书都常常觉得读不懂，你就知道以弗所的教会是真的不容易。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讲，以弗所的教会那真是一个好到不行的教会了。他们有好的圣经基础，他们又是非常热心忠心的一个教会。而荣耀的耶稣基督，他对着以弗所的教会，他有什么话要说呢？在我们读过的这几节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分作有5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是耶稣基督对着以弗所教会的牧养。你读第一节这里就讲到，荣耀的基督命令使徒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我们前几次已经分享过，虽然有不少解经的人以为这里的使者就是以弗所教会的领袖，但是如果我们比较完整的来看以弗所书，我们就相信更可能的应该是以弗所教会的天使。每一个教会神都有一个天使来看管，就好像每一个神的儿女，神也安排一个看守管理的天使一样。当然我们重要的不是看神要透过什么人来传讲神的信息，更重要的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信息是从谁那里而来的。这个信息是从主耶稣基督，他在荣耀复活中对着以弗所的教会所说的话。耶稣基督在这里怎么介绍他自己呢？你如果注意到，他说那手中拿着7星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我相信你们都有很好的记忆力，这一个描述其实就是1章16节和13节那里描述复活基督的情况。但是如果你仔细的看，你发觉在这里对着耶稣基督的描述， 跟第一章的描述它有一点点的不同。中文都是翻作右手拿着七星，或者是手中拿着七星，但是这个拿这个字在第一章希腊文里面用的那个字跟第二章用的这个字是不一样的。第一章里面用的那个字中文都翻作拿，第一章用的那个字在英文中是比较准确的翻译是 hold， 是拿住，这样明白吗？可是第二章这里呢用的字准确的翻译是 grasp， 是紧紧的抓住。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这里所强调的，在第二章中要强调的是教会是在耶稣基督紧紧的掌控之下。以弗所的肢体啊，我们刚才说过他们真的有很多可以夸口的地方，而荣耀的基督要他们记住教会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教会是在基督的掌控之中。以弗所的教会曾经有过好多位重量级的传道人，他们可以以他们的传道人夸口，但是主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夸口应当直指着主自己夸口，因为只有主掌管一切。当我们读到教会是在耶稣基督的手中的时候，我们就想起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的话，那里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耶稣基督让以弗所的弟兄姊妹知道是他紧紧地抓着以弗所的教会，一方面是让他们知道谁在掌管他们的教会，但是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无论我们面临到什么样的难处，什么样的挑战，我们都不需要惧怕。政府的逼迫，社会的压力，魔鬼的攻击，身体的病痛，家庭的难处，人生中各样的麻烦，我们都知道没有问题。为什么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把我们从耶稣基督紧紧地抓住的手中把我们夺去。要知道可以笑到最后的才是得胜者，我们这些属主的人在一生的道路中我们不一定可以一直笑，有很多的事让我们哭，但是弟兄姊妹你可以确定的知道一件事，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一定笑，因为耶稣基督是得胜的主。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第一章介绍荣耀的基督是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而到了第二章就说他是在七灯台中间行走。行走和站着是不一样，因为行走这个字讲的是行动，站着只是观察，行走是有行动的。在荣耀里的基督不只是站着观察他每一个百姓 的光景，荣耀里的基督，他也是在他百姓中间行走，关注保护他自己的教会。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耶稣基督不止息的同在，复活的基督的同在，这才是一个教会是否健康唯一的标志。我们甚至于可以说，只有复活基督同在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教会。一个地方哪怕有最合圣经的教导，有最好的照顾和关怀，但是如果复活基督不在那里，不是真实的同在，其实那里不是真正的教会。这一位荣耀的基督一再的重复，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说明了基督耶稣他是教会的牧者，唯一的牧者。每一个被主拣选有份于神群羊牧养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必须记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大牧人，他是好牧人。我们必须要记得彼得前书的提醒，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我们时常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当我们听到这样子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心中所想的大部分都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但是我们不太能够记得，主对教会的爱不只是十字架上的舍己，主对着教会的爱是天天为教会劳苦操心。他比谁都知道教会的问题，但是他从来不对教会失望。他不断地用神的话来保养、顾惜、造就、栽培神的儿女，忍耐等候我们长大。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在教会待久的人很容易就知道这个教会那个教会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批评很容易。但是我要问你一句话，你能够体会耶稣基督对着教会的爱吗？主是怎么的对待教会呢？那我们应该怎么对待教会呢？这个认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认识耶稣基督是教会的牧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是因为不但是在启示录二章三章里面有七次强调主自己亲自的同在与牧养，并且在这两章圣经中有两次都提到尼哥拉一党的事情。关于尼哥拉一党的事，我们等一下再仔细的来看。我们现在要注意的，那就是 荣耀的基督紧紧地抓着教会，他在教会中行走。这一幅图画就是利未记26章12节所给我们的应许。那里耶和华对他的百姓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一位荣耀的王不仔细地在百姓中间观察、了解、服侍、鼓励、帮助，他的同在不但是我们的安慰。请记得，耶稣基督的同在也应该是要让我们警醒的。如果这一位荣耀复活的主持续不断地在我们中间行走，他不断地强调我知道，他的眼睛如同火焰，那么我们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每一天、每一个地方，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我们跟世界的关系，全都摆在他的眼前。如果我们让主伤心，你想想看，这是多么可怜的一件事啊！有些弟兄姊妹的家里会挂一个字画或者匾额，上面写着一些字，最常看的可能就是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也去过一个弟兄姊妹家里，他们有一块匾额我很喜欢，上面写着这里有一位看不见的贵宾，还有一幅是让我非常担心的，他写的是这里有一个沉默的聆听者。你知道我为什么担心吗？因为我们在家里讲的很多的话要拿到教会来不太好听。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有一个牧师的儿子从小被牧师管得很严格，在教会的主日学跟长老和执事的孩子打起来了，吵架。这个牧师的孩子从小被训练的不会讲脏话，所以他不会骂人，他被那个执事的小孩子欺负的气得不行了。你知道他怎么骂那个小孩吗？他指着那个小孩的鼻子说，你就是执事。我们在家里说的话，耶稣基督都看见，都听见。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去，我们无论在哪里，他的眼目都不离开我们，我想这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极大的改变。既然他看见我们做的每一件事，他听见我们说的每一句闲话，我们应当怎么样的活在他的面前呢？你知道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没有办法完全了解我们，但是耶稣基督他很有把握地说 I know， 我知道。你受的委屈他知道， 你的需要
他知道，
你的牺牲，你的摆上，你的痛苦，你的劳苦，你的忍耐，他通通都知道。
对着单单仰望主、讨主喜悦的孩子们，主知道这一句话对我们是多大的安慰。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教导我们，不要学法利赛人，做什么好事都要讨人的称赞。我们应当关上门，祷告在暗中查看的神，就必定得着从神来的称赞。这是多么好的鼓励。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忍不住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我这个人是否需要被人家看见，我才能够活得圣洁呢？还是在没有任何人看见的时候，我都能够活着是讨神喜悦的样子？耶稣基督对着以弗所教会的称赞，
这里你发觉耶稣基督的称赞重点还不在乎他们做了什么个别的事情，这里耶稣基督对他们的称赞是对着他们属灵生活那种态度。
约翰在这里用了两个名词，一个叫劳碌，一个叫忍耐。
劳碌这个字在原文里是辛苦到精疲力竭，忍耐这个字呢则是坚持恒久、肯付代价的忍受。
其实任何一个有永恒价值的人，他的品格里面一定有这两个特点。你知道很多华人喜欢批评德兰修女，说她一些神学的思想是错误的，但是 Mother Teresa 她生命的品质与勇气却一直是我非常敬佩的。89年《时代》杂志采访她的时候，她说的一句话，她说，我只是一支铅笔，上帝是书写的人，常常提醒我不要像自己以为自己信仰很纯正的那些人，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我只是一支铅笔，上帝是书写的人。我们的生命能够写下什么故事，全是神的恩典。这一个恼羞女，她干瘦的脸孔也常常提醒我，有一个仆人的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一生为你消耗殆尽，不要让我有半分在今生中腐朽浪费。当然我们不是要以忙碌为目标，我们是要按照神的旨意把自己完全奉献，对主没有半点的保留，殷勤不可懒惰。我这些年发现一件事，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永远都忙，问题是你为什么事忙？你为着神的事忙也是忙，你不为神的事忙，我给你保证，你可以为家里的事忙，
可以为孩子的事忙，可以为老公的事忙，可以为身体的事忙，有永远有忙不完的事等着你。不要以为你少爱主一点，你就会多一点自由的时间，没那个事。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